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人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事出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二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马太福音十九章到二十章，耶稣即将要进入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把门徒在进入之前先要好好的告诉他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十九章就说到，一个人如果要进入到天国，他会有六个很可怕的拦阻，而到了二十章就是要帮助他们怎么眼睛要打开。在最后二十章讲到了瞎子要得着医治，前面又讲到门徒争夺那个位置谁大哈，把他跟瞎子得医治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所以马太很刻意的在耶稣二十一章要进入到耶路撒冷最后一周之前，让门徒在这段时间明白耶稣的心。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也要在这两章当中，我们要问神说，主，我要懂得你的心，在我要进入到国度当中，我要进入到你的十字架道路的里面，我有六件事情我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对付。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我要胜过疾病的难处。第一节第二节就是第一个拦阻我们进入到天国的，就是疾病。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离开加利利要进到犹太境内，要进到耶路撒冷啊，许多人跟着他，所以他在那里把他病人都治好了。耶稣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让整个疾病先得着医治，所以你可以向神求助，求你医治我的疾病，让我在进入到永恒国度的时候，我能够明白你在我生命当中，你要让我是健康的，有能力的进到你的国度。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其实是不是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讲到可不可以休妻这件事情。其实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其实就在讲进入神的国度里面，第二件带给我们的拦阻就是情欲的试探。因为在婚姻当中我们会有一些的冲突，会有一些的摩擦，但是我们不可以用就说所以这个太太不适合我哈，我要找一个更爱主的哈，我要找一个更好的来帮助我，我要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其实耶稣在讲，不是你们想要休妻，而是你们受情欲的引导。所以耶稣特别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思想从问题的当中回到神的心意。亲爱的家人，你要面对情欲哈，绝对不是说我一直祷告斥责我的情欲啊，斥责我的软弱啊，我要把这些的眼目的东西从我生命当中完全的拿走。你一定要很知道的一件事情，耶稣特别讲到就是说回到神的心意，神起初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就说，你们没有念过这经吗？因为夫妻两个不再是二人，而是成为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耶稣在讲一件事情，耶稣在讲什么？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只要与神联合了，神就不会让我们与他分开。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像门徒听到了，哇，那太可怕了，那结婚那倒不要结婚算了，好有压力哦，那我都不能够离开了。为什么耶稣会讲说这个是给那个领受的人能听的，不是讲说我领受婚姻的祝福啊，我从此以后就不离婚。这句话是跟我们进到永恒的国度里有关。人他是用这个婚约来形容到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是把他绑住在这个约的里面，他绝对不会与我们分开，而且他要与我们合为一。这是马太刻意的安排。所以如果你看到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他是君王耶稣，而马太刻意的安排不是按照事件的发生，他是按照天国的君王几段几段几段把它合在一起，就是要让你知道现在要进耶路撒冷，有几件事情是门徒们一定要好好预备的。疾病，我们有权柄可以让我们在疾病当中宣告耶稣，使我们可以得着医治。第二，情欲很拦阻我们进入到国度，而情欲当中最破坏的就是我们的婚姻。所以耶稣讲神的心意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神与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神把它绑在这个的里面。所以你一定要祷告，主一乱从我的思想离开，我的这个情欲在我里面的试探，求你给我力量去胜过，让我能够看见你是把你自己陷在这个约的里面，也把我自己与你在这个约的当中，我们可以在这个婚约的里面也享受在这国度的恩宠的里面。所以耶稣借由婚姻这件事情讲到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特别去指证指责这些法利赛人，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你就是犯奸淫，你没有办法分开了。所以门徒就才会对耶稣说，哇，那不要不结，不要结婚了，太可怕，那一旦一结婚了，我从此以后不能分开了。一定要懂得这是君王耶稣在讲一件事情，是我们与他之间合一的关系。所以第二件事情你真的是可以来祷告，就是说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我要知道我就是你要迎娶的心腹，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你要紧紧的抓住我，让我不要因为好像偶像的一些的吸引啊，金钱的捆绑，或者这世界上一些事物的一些的缠绕，就让我分心了。主帮助我紧紧的在这个婚约当中与你合一，我要进入到天国。所以耶稣最后讲到就是说是为天国的缘故。什么叫做自言？可能就是我就地上我就不婚姻了哈，我就要紧紧的连于神。所以耶稣不是去回答一个婚姻上的问题，耶稣是讲出神的心意、天国的原则，以及我们与神合为一那个亲密的关系。你要祷告这件事，是很拦阻我们的，就是情欲。所以你一定要祷告说，主帮助我，你在我生命当中，你一定要很深的十字架的对付，你一定要帮助我，在我的里面，我要去看见，我真的愿意为着天国的缘故去自阉。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钱财的迷惑、世界的捆绑、名利的诱惑，主为着这一切，我就像是自阉一样的这么的严厉、这么的绝对，我要一直有份在你国度的当中。而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是第三个我们要胜过的拦阻我们进天国的难处是什么？你会讲说啊，给小孩子祝福哈，那这跟进天国有什么关系？还是一样啊，耶稣基督讲到小孩子这件事情，还是把它跟天国的事把它连在一起，这几件事都跟天国有关。所以你看，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要给他们祝福，门徒就责备，带小孩子来干什么？你听听耶稣所讲的十四节，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子的人。耶稣把小孩子蒙受祝福跟天国要这样的人连在一起。第三个拦阻我们进到天国就是什么？骄傲、自以为是。我们长大了，我们是成人了，不像小孩子这样的一个单纯了，不像小孩子这样的一个信靠了，不像小孩子这样的一个专一了，我只要这个，我只要这个。小孩子不会考虑那么多，小孩子要一个。耶稣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只看到哦，我们要为小孩子祝福，要为很多小孩子祝福，你要去看第十四节，天国正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整个十九章全部都在讲拦阻我们进天国的六件事。第三件事就是骄傲、自以为是，我们失去了孩童的纯真，我们失去了孩童的信靠。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主啊，我今天向你求，把一个单纯的心给我，谦卑的心给我，单单依靠你的心给我。第四件事拦阻我们进入到国度里面的事是什么？贪恋钱财。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是讲到年轻人，其实是讲一个少年官，他就问夫子，就是老师了，我要做什么善事我才可以得着永生？他是一个年轻的财主，他有一个观念，我要有永生，但是呢，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拥有永生？ 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概念，是不是我有个代价的一个交换，是不是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我可以做什么我就可以得着一个永生，这是大部分的人的一个概念。但是耶稣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能够透过行为能够来换得永生，但有一件事情会拦阻我们进入到永生的国度。我们有的是重生啊，可能是称义啊，改变，不是，是什么？靠自己，很靠自己。我的丰盛，我的名声，我的人生。所以这边的贪财不是说只贪恋金钱，贪恋一切这世上一切的财物，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因为耶稣就问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这个年轻人真的不错，你看他又是少年官，就是很有成就的人哦，他又渴望得着永生，他又说十诫的他都遵守了。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他并没有遵守，因为如果真的遵守的话，他应该是爱人如己，愿意把他丰盛的财物去分享。所以耶稣针对特别挑战他的就是说，你还缺一样，还缺少一样，什么？变卖你一切的财宝来跟从我，分给穷人啊，财宝在天上，你就要来跟从我。耶稣再讲一件事情，你既然要永生，永恒的生命在天上嘛，是不是？你说你遵行了地上这一切，可是我没有看见你把你财物分给穷人，所以耶稣再做一件事，你还缺一件。你说你都拥有了，但你还缺一件，这个缺一件就叫做你地上的事物放不下。亲爱的家人，我们要进入到天国里，绝对不是说我受洗了，我要参加教会了，我就进天国了。耶稣现在正在帮助这群门徒开始要懂一些事情，什么叫天国？我地上事我真的愿意放下吗？房子我真的愿意割舍吗？我天然人的情感我愿意放下吗？我这世上的成就，我的人生，我真的愿意全然放下？主你来掌权，主你来带领，主你来帮助我的配偶，你来帮我选择我的工作，你来祝福。不多人呢，我们大部分都是求主，我的计划，我的人生，我的选择，我的规划，主你来祝福。我们的祷告大部分是这个，但这件事情拦阻我们的，神很细腻的去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个主权放下来，由神来掌管。这就是这个少年官会忧忧愁愁走的原因。产业很多不是指他的钱财很多，产业很多是在这地上放不下的东西很多。但家人，在这个地上你是不是有些东西你放不下？耶稣真的真的有挑战哦，你还缺一件，哪一件？可能是你的工作你放不下，可能是你地上情感你放不下，可能你的产业是什么？你在这地上的名声你放不下，可能你在这地上的一个人际关系你放不下。哇，所以他愁愁愁愁走了。所以耶稣才会对门徒说，财主进天国很难，不是不能，而是很难。这个财主不是说只有钱人，这个财主是指什么意思？我地上很多我要抓住的都叫财主。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哇，有钱人进天国很难，不是，这里的是你只要世上的东西你只要放不下的，你抓这个的，有时候穷人啊，你抓住的反而更多，因为穷所以我抓更多，你更放不下。你一定要懂得，这个财主绝对不是只有钱，这个财主是我世上所拥有的我都不愿意放下，很难，真的很难。所以门徒就说，哇，那这样谁能得救？谁放得下？谁真的都放不下？耶稣给了我们一条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舍己，进天国重生这条路其实就是舍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只要把你的主权交给神，把我的婚姻交给神，主把我的儿女的前途交给神，不是你我去掌控儿女的前途，而是主我儿女的前途交在你的手里，我尽所能的去栽培他们，但你来掌管他们的道路。主把我的经济交给你，主把我的健康交给你，主把我在这地上所暂时所拥有的交给你，这叫做在神就凡事都能，就是要交给神，神都可以，这就是进天国最好的路。你如果是自己抓住，那就是一个拦阻，这就是第四件拦阻我们进到永生国度的。第五件在27节到29节，你看27节，彼得说什么？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哎，这真的是一个怎么讲，自满的一个称呼。他放不下，我放下了，你看我放下这一切，我来跟随你了哈。在人不能，但是在我能，我能。 我都做到了哈，那是不是我更可以得到国度的赏赐啊？我更可以在永恒的国度的里面。耶稣却说什么？耶稣其实没有责备他哦。你看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耶稣先认同，凡为他撇下的，我撇下房屋。我撇下我天然人的情感，我撇下我的一切，撇下我的面子，你是可以得到祝福的，因为这群人他们将来是可以审判跟管理整个以色列。那我们这些人，我们也是可以管理整个世代，这是启示录那边说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管理整个世代，我们会在荣耀的宝座上与主同作王。是的。但29节，耶稣这句话是回答彼得的，你说你撇下了，但我要告诉你，撇下房屋，撇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还加妻子儿女田地的，你会得百倍，而且承受永生的。彼得一句说，看啊，你看我撇下了这个，耶稣说你要撇下的可多的嘞，这么多东西都要撇下，你还是不能够靠自己。所以第五个对我们最深的一个拦阻是什么？自夸、骄傲、自以为是。很多人也是啊，我们服侍主也是啊，你看啊，我为了主全职服侍，你看我撇下了我原来的工作啊，你看我撇下了我跟我孩子相处的时间，你看我撇下了我的财务，你看我撇下了这些，好像我们真的好像付了一些什么代价了啊。主啊，你看我们应该得了。29节，耶稣不单是回答彼得，耶稣也回答我们，我们真的有撇下那么多吗？我们没有诶，我们不是只讲财主很难啊，我们也很难。所以在神凡事都能，在人呢不能，连在我们自己都不能。所以耶稣基督特别教导彼得，你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撇下？很有可能就是在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耶稣回头看他那时候痛哭的时候，还有他耶稣复活以后，耶稣特别又再去找彼得那一次，甚至是格尼撒勒湖，也就是在加利利海，耶稣清早起来去为他们煮鱼，说彼得喂养我的羊。彼得也是一步一步被神带。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正要祷告说，主，你在我身上做工，很多时我有很多放不下的， 我真的很难，在人真的不能，但是主在你能，你帮助我，我要祷告，我不要让这些成为我的拦阻，我放下这一切，你说我不但是可以得百倍，是今生得百倍哈，来世还可以得永生。主，你一定要教导我，我现在所抓住的这一切是很拦阻我进天国的，我们真的要祷告求主怜悯我们。第六个很拦阻我们的其实就是不认识恩典。其实这个整个19章跟20章前面那个在园子里面工作是连在一起的，因为30节说到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到了20章讲完那个清早去工作，早上9点去工作，中午工作，下午3点工作，还有一个是下午5点去工作，6点要算工资啊，晚上6点要算工资，连下午5点去工作的啊，只做1小时的，他们收的工资都是1块钱，都是一样的，什么意思？整个30节跟整个20章前面这都是在讲同一件事，都是在讲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啊。很多时我们基督徒哦，都会就讲说，哎呀，这个啊，就是你信主很久了，你还要努力啊，要不然会被那些信主的去追过啊。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啊，所以不要骄傲哈，要努力。不是30节跟20章，19章的20节跟20章的16节，全部都在讲一件事，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后面再加一句话。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其实都在讲一句话，恩典。如果我们不认识恩典的话，我们就会认为我早上工作的我比较辛劳，我应该多得啊。下午5点才进来只做1小时的，他可以给1块，那我做了那么长，我应该更多啊。他就其实没有不懂什么叫恩典。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拣选，我们没有神的帮助，如果基督就是那个原主不出来在市场找人的话，我们都是在闲晃的人。对，一个不懂恩典的人就会红了眼，不懂恩典的人就会嫉妒，不懂恩典的人我们就会看见，哇，别人撇下好多，结果他得着好多，如果他拥有的好多，我们就会心生嫉妒，觉得神不公平。这样的家人，这6件事很拦阻我们进到神的国度。你真的要祷告说，主怜悯我， 你这样细腻的对门徒交代这六件事，不管是透过医治啦，不管是对付他们的情欲啦，不管是对付他们在生命当中贪婪啦，自夸啦，甚至是不懂恩典啦，主你一定要帮助我脱离这一切，我要进到你永恒的国度的里面。在接下来的经文17节到19节是耶稣第三次说到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死，但是这第三次把整个去耶路撒冷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过程讲的是最详尽的一个预言。他说第一，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啊，第二要定耶稣死罪，定了死罪是犹太人定的哈，祭司他们定的哈，但是到了第19节说还要交给外邦人，其实就交给罗马人，是罗马人要戏弄他，鞭打他，钉在十字架，但是呢他第三日要复活。整个其实过程耶稣特别是把门徒拉过来告诉他们很细的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当时的门徒有个观念，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是要当王的，是要赶逐罗马人的是要让整个犹太人复国的，所以都是他们对弥赛亚的一个认识。但耶稣已经三次讲到进耶路撒冷不是这样，而是要被定罪，要被定死罪啊，要在外邦人就在罗马人的手下受难，第三日复活。门徒没有听进去，他们认为哦，我们要进耶路撒冷了哦，我们准备要跟耶稣一起当王了哈。亲爱的家人，你在20章这段你要特别祷告一件事，就是其实人对于进入到国度的信仰里面，人有错误的期待跟错误的认知。我们要祷告一件事情，跟着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有这样错误的期待，那我们呢？我们会不会认为我们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做见证，甚至是办福音的活动，我们都在带领一件事情，就你只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你会更好，哈哈，你会更多啊，你会更高，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对的，他祝福我们并且要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他也祝福我们我们会将来与主他同作王啊，他要祝福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但全部都跟什么？十字架有关。如果我们在传讲福音没有讲这一块，我们都讲信耶稣病得医治，信耶稣上天堂啊，信耶稣生活有保障啊，信耶稣婚姻会变好，所以我们都带着这种期待来啊，那跟门徒当初期待耶稣要赶走整个罗马人然后再耶路撒冷称王，那不是一样吗？所以我们到底懂不懂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受难这件事情，那不是耶稣要个人要做的，而是耶稣说他所走的路我们也要走。所以在这条信仰的道路的上面，我有没有预备好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有没有预备好我要走一个舍己的道路？我有没有预备好走一个致死我的老我，我真的要谦卑顺服的一条道路？福音不能少这一块，如果福音少了这一块，我们所有的行动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就是接下来马太所要讲的，就是20节到28节，约翰雅各都要求一件事，坐在耶稣的旁边。因为这两个家庭是有势力的哦，这个家庭这两个孩子是有势力的，他们认识当时的祭司长哦，父亲是有船队的哦，他们是有钱人哦，有钱人的孩子哦，而且他们跟耶稣是有亲戚关系的哦，他们的母亲就是主耶稣的阿姨哦，撒罗米哦。所以耶稣讲到整个十字架要进到耶路撒冷讲的那三句话，门徒没有听进去，他们只有听到荣耀荣耀荣耀啊，我们一定要得着高位。耶稣只有问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他们不能。果然约翰跟雅各是12使徒第一个受难，耶稣升天以后初代教会当时被逼迫第一个殉难的使徒就是雅各，被带到圣殿的上面推下来摔死。约翰是最后一个死掉，在丢在拔摩海岛上面受苦。其实真正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刻是在哪里？在十字架，在他两旁的是谁？两个强盗。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如果不懂的话，我们会认为啊，门徒在争大位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争大位的？有啊。谁是长老？谁是传道？谁是牧师？谁是领袖？谁听谁的？谁在谁的上面？我们也在这样做啊，不是吗？所以求神真的怜悯我们啊，进天国的那六件拦阻如果没有对付的话， 我们听不懂耶稣讲到基督受难这件事情，我们听不懂的。我们20节到28节的争权、争位、争高位，谁管谁，谁让谁上面，我们就会很在乎。所以耶稣特别讲啊，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谁愿为大，谁就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仆人。28节非常重要，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其实耶稣还是在回应他十字架受难的这件事情，但门徒不在乎啊，门徒不在乎，他们完全都不懂。求神彻底的制服我们里面的野心，求神彻底制服我们里面那个对面子啊、对位置的那种的捉夺，把一个做仆人谦卑侍奉的心给我们，好像我们真的是愿意去服侍人，不是为了我要争高位，而是我们真的有个愿意去服侍人的心的时候，神自然会把我们去升高，神自然会把我们升高。所以29节开始要进耶利哥城了，那准备要进耶利哥了，要进耶路撒冷之前，耶利哥是在约旦河的旁边啊，所以耶稣他们特别走约旦河外再进耶利哥，耶利哥即将要做到伯法奇，伯法奇要进到耶路撒冷。在耶利哥的时候，马太就特别把瞎子这件事情记起来，所以前面都在讲耶稣医治更多的病人，为什么突然在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最后一站的耶利哥还要讲到瞎子得医治这件事情？这是马太刻意的安排。如果我们在争权夺位的话，我们就是瞎子。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啊，因为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群人也在喊大卫的子孙啊，何善啊，看到没有，瞎子也在喊，众人也在喊，门徒也在喊，但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才会停下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我们的眼睛要看见。耶稣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是瞎眼的人吗？我们在教会里面争权夺位，我们听不懂耶稣要受难，基督徒也要走向舍己这条道路，如果我们听不懂的话，我们就是瞎子。愿我们要进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这最后一周的行程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程，是耶稣要完成十字架救恩的行程。进去之前，耶利哥的瞎子得医治又起来跟随耶稣，都是在讲一件事，如果我们不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六个拦阻，我们就听不懂耶稣讲到要受难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跟门徒一样争权夺利、争权夺位，我们就是瞎子。19:20，你今天可以祷告，主医治我，我就是一个瞎子，怜悯我，帮助我，打开我的眼，你的手摸我的眼，我的眼睛要打开，要看见，我要看得懂天国的法则，我要看得懂天国运作的过程，我要看得懂天国要进去的道路，那个门在哪里，我要进到天国里面。阿们。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